对两位弟兄所谈到的这些有关于律法上的一个解释问题，我大概稍微回应一下。确实啦，这个我们看到经文的中心点就是不断的，他要摆放到大卫为什么他不能够秉公处理，为什么他对神的律法典章的执行力是这么的糟糕。我们看到从第十章以后，他的犯罪之后，造成他对于百姓的治理，无论是对他自己的家人或是对于其他的人，他都不能够真正的按着神的律法去做一个很明确的这种秉公判断。当然我们弟兄也谈到说，这个第十四章的这个妇人所谈的这一些问题，他确实是围绕着两个律法的主题，一个就是你杀人就是一定要偿命，另外一个就是为了你的产业要留后的问题。那产业留后跟杀人，这本来是不同的律法，那今天竟然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来做一个比较。也确实照着我们弟兄所讲的，人常常会用感情来做一个事情的判断。在这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约押深深知道王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第十章里面，王就是因为出于他个人的情感的问题，以至于他违背了神的律法。约押也用同样的手法，又让王同样陷入他的情感的里面。所以我们家的那个中明弟兄会谈到说，为什么要用这种弱势来求王来施恩，因为这个人很容易陷入他的情感而来判断事情，而不是按照律法的原来的心意来判断。大卫王会落入在这两种律法之间，不晓得要如何去取决的时候，当有人用情感来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会为这个妇人来发声，而不会为那个死去的那一个人来发声。这个让我们真的非常讶异，是一个开始是因为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而深深的知道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王，当他犯了错之后，他已经不能够回去像以前一样有那么样的智慧聪明来判断如何来处理这个神的律法典章的事情。这段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两个律法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冲突性的，而是我们要如何去执行而已，就是在执行面上，而不是律法本身会有冲突。杀人要偿命，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同样的为你的后代来留后，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的产业，表达是神的一个应许能够成全的一个方式。这两者之间，你杀人你就会让人失去了生命，以至于他就会让神应许的产业就不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为什么要禁止杀人？因为杀人要取得人的生命，人失去了生命，神的应许就不能够成就。所以杀人会影响到神的荣耀和神的话语的一个成全。同样的，我们说留后，它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最中心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这才是我们要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要跟你们谈到的，要来成全神的最终的一个应许，就是他所应许的这个产业，也就是神最终的拯救都能够成全，这才是律法最终的一个目的，让人透过神的律法能够来成全神他最终的荣耀的一个应验。但是我们发现到大卫确实是失去了这一个判断。从这个内容里面，其实我们在台湾，在我记得大概应该是二三十年前有一篇电影叫做秋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秋决就是一个人他为非作歹杀死了人，但是这个人是他们家中的唯一的一个儿子，而且他家又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他杀了人之后被判了死刑之后，就在秋天要来处决。大 但是他的父亲想到他只有这个儿子，而他儿子若死了，他们家就断了后，他就买了一个女人，一个婢女，在他还没有被处决之前能够留下一个种，让他家能够继续传递下去。简武他这个内电影是在描写这个有关于如何那种心理的转变的问题。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今天杀人偿命那边的电影里面，他也不是说杀人就不要偿命，但是杀人偿命的时候，为了要留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留后，那就是要你要有怎么样一个判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那就是你看你个人做一个抉择。我们发现大卫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他一心只偏向于这个妇人所说的，以至于他完全落入到只用感情来行事。这样这一点让我深深的感觉到，今天同样为了神的话，同样是神的话，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会来扭曲神的话？我们说用心理的角度来看，今天心理的角度的时候，人家来谈到说，我们感谢这位耶稣基督的恩典，一切的恩，一切今天的拯救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如何来把他这个恩典达到我们每一个人呢？让每一个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呢？他们就来想，因为圣经上没有说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可以一个人可以达到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就在想，那只有当耶稣基督成为那位神，他的血就可以去永远有效的来成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位耶稣基督高举到跟这位神是一样的。好，我们发现到两个问题产生了，第一个很高举耶稣基督的恩典，就神的恩没有错，神应许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一切的人，但是用另外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到底耶稣基督的恩能够来达到人是什么，凭着什么样呢？如果照律法的角度是凭着神的兼爱，凭着神永远的信实的话语而来成全的，而不在于耶稣基督本身他是谁，不在耶稣基督本身他是神，所以他的血就永远有功效，圣经上从来不这样讲的。但是当人的心思意念是落在那个情感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跟这里的跟大卫是一样的，他患了相同的问题。人的情感不被对付的时候，他就只能够用情感来理解神的话，所以他并不真实的按照神的律法的真正的含义，而来回到神永远的定力的里面去，来了解到这位耶稣基督是真正神所立下的那个完全的，而只有按照神所说的话是永不改变的，以至于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效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效，不能够离开神的信实，不能够离开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是必然要成就的，是按照这个东西来应验的，这是神立法的一个最中心点，而不在于耶稣的身位的问题。所以今天情感往往是会扭曲人去判断事情的一个判断标准。我们发现到不论新旧约都一样，人不断的换相同的问题。那我们会回到这个段问题，大卫不能够这样来判断事情，因为他还是以感情做他一个判断事情的最中心点。但他对他的儿子有关于暗嫩的事情，因为这是他的大儿子，以至于他虽然忧心他的儿子犯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淫乱罪，而他不能够去做这个好好的秉公处理。亚撒龙杀了他的大儿子，他也一样，也是出于感情用事。这种感情用事，刚才家的弟兄不断的跟我们谈到有关于为什么要来解释13章的39节跟14章的1节。经文用这样的方式，好像大卫是在摇摆不定的。他一方面又想到说，这个亚撒龙是杀他的长子的，杀人要偿命的，他应该要秉公来处理。 但是又想到亚沙龙是他的另外一个他的儿子，他如果真的又把他的儿子杀了，他的心又非常的伤痛。所以在这种摇摆不定的里面，为什么我们说十三章的三十九跟十四章一节，实际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真的是有问题的，他确实是已经让我们偏向于大卫只在想念，而没有不能够让经文的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大卫的情感的那种摆动震荡，以至于他对于神的话语他不能够好好的定下来做一个明君来判断，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所以透过这个问题，我们就发现到刚才我们弟兄也在强调，为什么亚撒龙他认为他可以取代大卫，就是因为他看到大卫的问题，因为大卫不能够秉公行义。所以不论在第十四章的大卫啊，亚撒龙他会说立命他的女儿名字叫做他玛，确实他认为他可以取代大卫，他的妹妹他玛不能够受大卫好好的保护，今天他可以娶一个儿子女儿也叫他玛，而他可以好好的保护他这个女儿的名字，让他的女儿不受到侮辱，表示他确实可以比他的父亲做得更好。同样我们看到第十五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的一种计谋，经文中间出现了一个连续出现了三次，就是那个判断，或者是说我们中文把它换作审判这个字，表示他真的可以跟他父亲做一个比较，他能够秉公做这样一种判断，他不断的来能够判断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他父亲不能够秉公行义。所以他真正的知道他的父亲的问题，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卫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会造成以后大卫对于赠送的事情他往往也就忽略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急于对百姓来秉公判断。亚撒龙能够来窃取人心，是因为他看到大卫的问题，而他也用这样的计谋来取代大卫的一个王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撒龙，他确实真的是有眼光，他也有很有忍耐，就是照我们弟兄所说的，他用了九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今天把第十五章的第七节那个四十年那个当作是四，而前面有三年他在外面，还有两年不能够见到大卫，以及等了满的四年，他整整用了九年的时间，他才来篡取这个大卫的王位。他相当的漫长的时间，实际上故意用这么长久九年的时间，我们来对看大卫是三十岁在希伯伦登上王位的，就我们故意把它对比。今天大卫当初开始来跟随这个扫罗的时候，应该也差不多在二十岁上下。所以大卫到他二十岁上下，来他来开始杀死哥利亚之后，成为这个亚撒龙的侍卫长，然后一直到最后离开扫罗之后，他在外面的流荡，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大概跟亚撒龙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点。经文故意把这两个父子他们所经历的实际只是很类似的一种情形，不过是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做一个判断。那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亚撒龙来到希伯伦做王，我们看到也一样的，大卫开始做王也是在希伯伦。所以我们发现到亚撒龙完全是循着他的父亲大卫的脚踪他来行事的，而才证明他可以成为像大卫一样的一个王，来继承他的父亲的。经文为什么要这样的判断呢？那让我们来看到，同样是一个大卫，竟然有另外一个模式也出现了，但是这个模式是一个反面的模式。经文是不断的跟我们在凸显大卫他的错是一错再错。 虽然确实我们知道大卫从第十五章以后，他确实知道他的错在哪里，他也有得到他的信心。刚才照我们弟兄所讲的，他是不再迷惑于用耶柜当作是神与他同在的一种迷失，也就是他不会患着当时我们说撒母耳之前这个啊以利那个时候的一个那种迷失，以耶柜，我有耶柜，我就是神所立的，我就是神同在的，所以百姓就会来趋近于我。大卫没有这样的迷失，确实这个是他的优点。不过他在有关于感情用事上的事情，我们发现到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大卫就不再感情用事了。我们从十六章以后开始，大卫跟这个啊亚撒龙之间的两个之间的战争，一直到我们发现到亚撒龙要死之前，他还是要求约押不要杀他的儿子，这个也是同样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发现大卫从来没有从感情用事的这个这种陷阱的里面他逃脱出来，他真的是老了之后，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人年纪老的时候人的情感反而是比年轻的时候更会感情用事，这是我们经文所看到的大卫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到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是落在这个亚撒龙的身上。亚撒龙我们看到他确实是一个有智慧有忍耐有计谋，他还能够纳这一些贤士，哎，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说他有200个人都是诚诚实实的，是很单纯的这样的人，他还能够把大卫的谋士把他邀请过来，表示他的心也是很宽广的，能够纳贤士。但是我们发现到经文有一点很独特的，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见，经文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亚撒龙对神的律法典章的一个遵守，都没有提到亚撒龙在哪一点上他做了是符合神的律法典章。一个这么聪明而又忍耐又心胸很宽广，竟然没有行出任何一点是符合神的律法的，这个让我们非常讶异的，这样一个人竟然可以被以色列的人这些百姓只看到他外在的这一些表现，而没有看到他真正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而就被他所窃取他的心思意念了。这个对我们今天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人常常还是容易看外面的一个计谋，看外面的这样的形式，好像这个人很有爱心，好像这个人很会讲道，好像这个人他很有忍耐，好像这个人他不会跟人家计较，但是这个人有没有做任何一件他是符合神律法典章所规定的一善的事情就好。这是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人判断事情还是没有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律法典章是一个最中心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面来做判断，那我们就同样会确实照着我们弟兄所讲的，我们会落入到人外面的这一些美善的事情。我想从14章跟15章为什么要来描写亚撒龙这么好的一个人，而他竟然是篡夺了他的父亲。我们知道就律法的角度，第一这个有关于十诫的里面谈到的，你对你的父母如果是不孝的，就律法的角度，如果你是咒骂父母的，只要你是咒骂你对父母不孝的，律法的角度第一个就是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亚撒龙所犯的第一个作为就是他对他父亲的不孝，他不光杀人，这个是一个就律十诫里面啊犯的杀人罪，就他对他父亲的不孝，要窃取他父亲的荣耀，他也犯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罪。一个完全没有遵守神诫命的人，竟然成为人来夸奖他，人愿意来顺服他的人。 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常常发现有相同的事情发生啊。愿我们从这样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可以再次的来啊，真正的智慧来判断什么才是神要我们去判断的。愿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